Novi Zio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9号，公元2004年10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称达赖喇嘛特使访问中国富有成效并且有益。第23届德国绿党会议通过西藏议案。西藏流亡政府派遣代表参加不丹王子坐船典礼。加拿大议会提及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表示达赖喇嘛特使访问中国和西藏富有成效并且有益，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为期一天的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第八轮人权对话会议于昨天星期四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中国外交部助理部长沈国放在会中就有关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特使的商谈做了简短汇报。西宁晨报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助理部长沈国放代表中国政府率团参加本周四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的澳中人权对话。中方就通过与达赖喇嘛特使的谈话，双方关系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汇报。澳洲广播在线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助理部长沈国放表示，达赖喇嘛特使的访问是富有成效并且有益的。澳大利亚外交部副秘书长热尔比是这次澳方人权对话的代表。澳洲广播在线引述热尔比的话表示，达赖喇嘛的特使近来对中国的访问是一个令人感到鼓舞的迹象。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引述澳中两国在年度人权对话结束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报道说，双方在很多重要议题上进行了坦诚和深入的讨论。联合声明中指出，澳中人权对话的议题包括民事与政治权利、妇女与儿童权利、少数民族权利，以及国际在人权上的合作和澳中人权合作等方面展开了讨论。西宁晨报报道说，澳大利亚方面表示，中国同意澳大利亚于明年在西藏展开有关人权的调查工作。此外，中方还邀请澳大利亚非政府组织明年到中国访问，并参加在此间举行的第九轮澳中人权对话。澳大利亚外交部副秘书长热尔比表示，虽然澳洲方面非常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但是与此同时也将重视人权问题，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权。热尔比说，澳中人权对话是从1997年开始的，主要目的是增进彼此的理解，谈论人权话题。这次人权对话中，澳洲方面向中国代表团提及了34个人权个案，比去年多出了9个。他指出，去年提出的20多名政治犯个案中，7人获释。从2001年以来，通过澳中人权对话，澳方共促成中国释放了15名政治犯。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阿迪莎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昨天在堪培拉举行的澳中人权对话之前，办事处方面向澳大利亚政府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澳大利亚在与中方官员举行会谈时提及西藏问题，特别是敦促中方尽早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登兹德烈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同时呼吁澳方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促成藏中实质性的对话。阿迪霞向本台介绍说，昨天星期四澳中人权对话举行之际，移居在澳大利亚的流亡藏人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外交部门外举行了自发性和平示威抗议活动。他们高举写有中国应该与达赖喇嘛谈判等标语的横额，抗议中国仍然继续践踏西藏的人权，同时指责澳洲政府在同中国举行8年的人权对话中缺乏实际行动。在澳中人权对话中，中国外交部助理部长沈国放就达赖喇嘛特使访华一事表示是富有成效和有益。对此，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阿迪霞向本台表示，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向外界公开承认达赖喇嘛特使访华是富有成效并且有益的，这显然证明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正往好的方向转变。他说，我们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期待藏中之间的实质性谈判能够尽早举行。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第23届德国立党会议制定西藏议案，本月3号在会议上一致通过的这项西藏决议案中，呼吁德国政府为了促使丹增德勒仁波切获得释放，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该决议案中还谴责欧洲联盟在每年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反对美国提出中国人权议案，并且在有关中国人权恶化的提案中投反对票，这是在间接的支持中国继续侵犯人权。德国绿党23届大会上表决通过的西藏议案中，要求德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以及胡锦涛和温家宝尽快与达赖喇嘛展开和平谈判，解决藏中问题。中国政府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严格合法地遵守和实行司法程序，维护人权，欧盟也应该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遵照达赖喇嘛所持的立场，西藏拥有高度自治的同时，自治以外的西藏人民必须拥有各项公正的人身权利。第23届德国绿党会议本月3号表决通过的西藏决议案前言中强调，中国政府武装入侵西藏国土后，西藏独特传统的宗教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残与豪劫，大量中国人移民西藏，导致藏人在本土变成真正的少数民族。为了保护西藏民族的特征和文化及环境，首先要解决西藏的政治问题，促进西藏人民获得真正的自治权益。德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透露，欧盟会员梅伦哈瑞克已经答应将德国绿党所通过的这项西藏议案提交到欧盟人权委员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派遣特别代表参加不丹王子坐床典礼，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本台消息，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部长罗桑尼玛以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于昨天星期四出席了不丹王子觉米格萨尔朗杰王秀举行的所谓屈泽坐床典礼。印度、尼泊尔等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共同出席了在不丹首都廷布举行的王子坐床典礼。这次坐床典礼不是正式的继承王位的典礼，而是以不丹传统习俗在没有继承王位之前所举行的一种称之为屈泽的坐床仪式。不丹王国位于喜马拉雅山西北部，北部和东部与西藏为邻，西南部与西境交界，南部与印度接壤，人口大约为70多万，大多数民众信奉西藏噶举派，噶举派也是不丹王国的国教。不丹王国与西藏的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后，位于不丹与西藏边界地区的很多藏人被迫流亡不丹，并且在不丹王国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西藏流亡政府于1963年在不丹建立了流亡政府驻不丹办事处，同时还先后建立了7个西藏难民定居点。但是于1970年开始，不丹人与西藏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纠纷，因此多年来西藏流亡政府与不丹王国之间的关系处于低调状态。后来从1990年开始又逐渐恢复了双方间的关系，并且为了改善和解决居住在不丹的西藏人福利问题，还特别设立了西藏难民观察员。同时，西藏流亡政府有关人员曾经以非官方名义多次会晤了不丹王国外交部长等有关领导，尤其是这次西藏流亡政府专派政府代表出席不丹王子坐床典礼，这将会更进一步推动双方间的友好关系。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东部魁北克州议员 Richard 满秋在加拿大议会上提出西藏局势日趋恶化。世界西藏网消息， Richard 满秋议员在加拿大议会上提交的请愿书上呼吁加拿大政府在有关解决藏中问题上发挥出有益的推动力量，并且呼吁众议员进行联合签名。Richard Matthew 指出，1959年西藏被中共武力侵占后，100多万无辜的藏人被屠杀，6000多座名胜古迹被摧毁，至今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遭到控制，特别是同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宗教界和政治意见人士被监禁、判刑和虐打，这是令人担忧的。加拿大议会议员 Richard Matthew 在议会上指出，西藏人民至今不能自由地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特别是以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许多为年满18岁的西藏儿童以政治嫌疑的罪名被监禁和判刑，而11世班禅喇嘛在他6岁的时候就被中国当局秘密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他呼吁加拿大议会的全体议员加强关注和支持西藏日趋恶化的局势，来促进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本家为您播送的阿加罗桑丹增九妹加措证词为西藏作证。
我想在这里指出，中国有关宗教自由中极为重要的有关问题。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在中国宪法的其他条款中对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利都有规定，但没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由于没有法律，政策制定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独裁，当宗教自由遭到践踏时，没有任何向上诉讼的途径，就仿佛狐狸守卫鸡窝。政策的制定者仅仅不过是为了表示一下他们维护宗教自由而已，虽然有时候允许进行一些宗教活动，但又有些时候却不允许进行这些宗教活动，甚至可以称为可以有法律制裁的行为。这种不稳定的政策也是我流亡他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因此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根据宪法精神尽快制定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就我个人而言，从1989年班禅喇嘛圆寂和寻访灵通开始就趋于紧张。由于班禅喇嘛是西藏除达赖喇嘛以外地位最高的喇嘛，西藏人民渴望早日寻访他的转世灵通，期望班禅转世也和前世班禅喇嘛一样可以维护我们的宗教遗产，并且对中国政府直言不讳地反映情况。本人也是中国政府组织的班禅喇嘛转世灵通寻访小组的成员。历史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相互确认灵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传统。前世班禅和今世加亚仁波切表示愿意协助寻访灵通的同时，要求有关寻访灵通事宜寻访小组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与达赖喇嘛进行商榷。中国政府宣称同意他的要求，并正式成立了灵通寻访小组，但几年过去了，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家为您播送的阿加洛桑丹增九妹加措的证词为西藏作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